我们分两次来介绍圣神是谁，这次是第一次。天主三位一体是圣父、圣子和圣神，讲父容易懂，讲子也是一样，因为人有父有子，但是讲到圣神就不一样。以前有一张圣像描述天主三位一体，父是一个老头，子的右手拿着一个地球，左手在祝福，而圣神呢，这是在他们两位的头上是一只鸽子。在印度有三明神，佛教有四明神，天主圣三就是天主三位一体，是一个神。三位是一个天主，不是三个天主，也不是一位天主，而是三位一体。这三位之间是无大无小，无先无后，圣子就是天主的第二位，就是耶稣，是天主的肖像。人要用镜子看自己的肖像，但是天主的肖像是第二位，也是天主内在的语言，是天主活的肖像。天主父与子之间的爱就是圣神，圣父圣圣子，他们之间的彼此之间的爱就是圣神，就是圣父圣子共发圣神。这个告诉我们，天主的生活也是一个家庭，是一个团体。一不是二，二不是三，三也不是一。三位是一个天主，并且每一位都是天主，又不是三个天主。在这里不能够应用数学的概念。三怎么是一呢？一不等于三，三也不等于一，所以三位一体好像变得不合逻辑。其实三位一体不是数学，不能运用数学的理论。三位一体的启示，父的肖像是子，父子相爱是圣神，这个要求我们彼此相爱，因为整个的人类是一体。天主是爱，谁来执行这个爱呢？是天主的第二位圣子，就是耶稣。耶稣是圣言，是天主内在的语言。天主的爱谁来计划呢？是天主圣神，他好像工程师，他是天主的智慧。圣经箴言第八章讲的是天主的智慧，就是天主圣神。人的智慧在外表看不出来，像爱因斯坦，但是天主圣神是一个奥秘，我们连想也想不出来是怎么样子的，因为它是天主内在的智慧。连我们赞美天主也是圣神的功能，圣神是教会的灵魂。耶稣讲了很多的道理，门徒们不懂，甚至于耶稣升天的时候，居然还有人问，现在是否恢复以色列国的时候呢？但是当圣神降临以后，门徒们都立刻明白了一切的道理，并且敢于宣讲，也有了口才。在人的生命当中，有三种重大而且相互关联的概念，就是进入天国，第二做天主的子民，还有永生的概念。而这一切都基于完全顺服天主的旨意之上，就是再次产生了重生的观念。也就是这一点把这个三个观念联系在一起。 虽然如果我们单靠自己的力量，我们不可能完全的顺服天主，唯有天主的恩典进入了我们，占据了我们，改变了我们，我们才能够献上当心的崇敬与忠诚。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重生。只有当他进入到我们的内心，住在我们那里时，我们才会有改变。改变一旦发生，我们就从水和圣神而生。这里有两个意思，水是洗净的象征。当耶稣占有我们的生命时，当我们全心爱他的时候，过去的罪都被赦免，而且被忘记。圣神是力量的象征。当耶稣占有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不只是过去被赦免、被忘记。如果就是这一切的话，我们很可能重新将生命糟蹋。但这个新的生命进入了我们的时候，使我们完全改变过来，并且能做自己所不能做的事。水和圣神象征洗净和基督力量的加强。水洗净过去，圣神给我们将来的胜利。若望宗徒讲了一个伟大的法则，从肉身生的就是属于肉身，从神生的就是属于神。人靠自己就是依靠肉身，他的力量只限于肉身所能做的事。靠自己只有被击败和受挫折，这是人类普遍的经验。这一点我们知道得很清楚，但是圣神的本质就是他的力量和生命是超过人的生命和力量的。天主是谁？天主是爱。耶稣是谁呢？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今天我们来提到圣神是谁。圣神是一位真理之神。圣神是把真理带给我们的哪一位，并且圣神使我们看到真理的时候能够认识真理。圣神就是真理之神，他的主要的任务就是把天主的真理带给世人。这种工作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启示。对于启示的原则的解释，在若望福音第16章是新约圣经当中最好的。第一，启示乃是一种渐进的过程。耶稣所知道的许多的事情，他不能够一下子全部告诉他的门徒，原因他们还没有能力去接受。我们告诉人的事情应该不超出他的理解的范围。我们开始教小学生算术，以后再教他们代数、几何和微积分。应当是从最容易的开始，不会一下子就教他们念深奥的数学。天主对于世人的启示也是如此，他按照人的理解的能力来教导我们。这个重要的事实有几个结果。第一，这是部分旧约圣经有时候叫我们担心的理由，因为在那个阶段的人对于天主的真理只能明白一部分而非全部。一个例子就是旧约圣经有许多的地方提到，一旦攻取了敌人的城市，必须把敌人的男女老幼一律杀光。这些经文的背后有一个重要的事项，那就是以色列人不许冒险 沾染外邦人的或者低级的宗教。为避免冒险，应该把不敬真神的，就是不恭敬天主的人除灭掉。换句话说，犹太人在那个阶段把握到宗教的纯洁，需要好好的维护这一个事实。为了维护纯洁，必须除灭外邦人。耶稣来了以后，世人才发现，维护纯洁的方式是带领外邦人归信天主。旧约时代的人则把握到真理的一面，启示就是这样，天主这做人所能理解的启示。还有一个结果就是，天主的启示是没有总结的。虽然说天主的公开的启示到了公元150年，耶稣的门徒和耶稣的门徒的门徒都过世了以后就终止了，以后只有个别的启示。其实天主圣神经常是活跃的，他不断地启示他自己。耶稣乃是天主至高无上的启示，不过他并不是一个书中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天主的启示继续显明在他的身上，天主继续带领我们更多的了解耶稣所做的启示。关于启示的第二点，天主向人所做的启示是全部真理的启示。天主的启示并不只限于神学的真理，天主不仅仅是向神学家或者圣士们启示他的真理。一个诗人得到了默示，能够写出流传千古的伟大的作品，或者伟大的音乐家也会得到特殊的默示。亨德尔在谈到他如何写《阿肋路亚》合唱曲的时候，他说：“我看到天开了，伟大圣洁的天主坐在他的宝座上。”这个意象帮助他写下了不朽的作品。科学家得到天主的启示，发明了各种使人自身体内的东西，改善人类的生活。外科医生得到了启示，发现新的技术抢救人的生命，减轻人的病痛。如果有人发现新的医疗的方法，为痛苦的人带来了希望，这就是天主的启示。一切真理都是天主的真理，一切真理的启示乃是圣神的工作。第三，启示是来自天主。天主是一切真理的拥有者与赐予者，真理不是人的发现，而是天主的恩赐。真理不是我们创造的，而是随时准备向人启示的。在一切真理的背后，都有同一位天主。第四，启示就是把耶稣所说的、所做的意思向我们阐明。耶稣的伟大，其中的一个特色就是他永无穷尽的性质。没有人完全了解他所说的，也没有人完全了解他对人生、信仰、个人、世界、社会、国家所说的话的含义。启示乃是不断地阐明耶稣的教训。还有一个要点，启示是来自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不是来自书本或者信条。我们如果更接近耶稣，就更认识他。我们如果更像他，他便更多地向我们启示。我们新的接受他的管理，才能多了解他的启示。保罗中途说得很好，除非人受到天主深深的感动，否则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教会内的特别的相会叫做圣事，这些圣事当中，主耶稣的神就是圣神进入了我们内与我们相会，这是见证圣事。因着见证的相会，将会发现极佳的效果。现在我们来看看圣神有七个恩惠。第一个是敬畏，二孝爱，第三聪明，第四刚毅，第五超见，第六明达，第七上知。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探讨。第一个敬畏，敬畏是一种意识，比方说无论你想做什么事，知道没有和降生的天主在一起做的话，就抓不住自己的心理的铜筋与进化的极限。这并不是理论，而是接着领受圣神的体验得以领悟。第二，孝爱，因着圣神孝爱的影响，祈祷会变得活泼有趣，使你产生祈祷的心情。因为我们是人，往往有想不到，往往有不想祈祷的现象，但是圣神孝爱的恩惠却可以激发人，使人愿意祈祷。比方说为人父母的在大清早总想多睡一会，但是为了家庭孩子必须立刻起床去上班。第三，聪明，圣神赏赐聪明恩惠的效果是当你在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从旁边来协助你。有的时候在你做抉择的时候，有人给予原则和意见，而圣神却帮助你做具体的决定，或者让你更清楚地去了解现在的问题，或让你了解自己心底的痛经。四，刚毅，接受圣神刚毅的影响，你会变得更有勇气，因着圣神的同在，减少冒险时的恐惧感，总是在冒险中也会让我们找到真正的喜乐。五，超见，接受圣神超见的神恩的影响，使我们看见大自然，就会联想到天主。当我们的心虚的时候，扰望大自然的一切的时候，就知道这个至高无上的天主的主体。在这其中，当心静的时候，就会稍微的觉察到天主的存在。第六，明达，接受圣神明达的影响，当你看到某些文章或者听到某些的话的时候，使你能够了解更深的意思，虽然不是马上有变化，但偶尔会悟出这深奥的道理，打动你的心弦。第七，上知，哲学家所推论出来的天主不容易了解，由体验所得知的天主却意味深长。下一次介绍圣神的第二节。